那么在2014年，中国的人权状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官方是怎么说的。今年10月份，中共18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要抓紧做好人权司法保障。那么这个星期呢，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中欧第33次人权对话，中国官员说，在改善人权的进程中，中国是充满自信的，中国找到了符合国情的模式还有道路。那么在人权团体还有在观察家的眼里，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视频连线邀请到的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公民力量组织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杨博士您好。
你好宇文。
是，就先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回顾这2014年有哪些指标事件我们可以用来观察中国的人权状况呢？
嗯，好。刚才你提到在布鲁塞尔中国这个对话的代表团提到了这个道路，也提到了自信，也就是重复他们以前讲的三个自信的其中一个，叫道路自信。实际上中国的道路自信呢，有人讲这基本上是靠坦克，这种说法不为过。我一般来讲呢，不愿意做笼统的评论，就是说在哪一年哪这个人权变坏了还是变好了，我一般都是分领域去看。但是在2014年，就是各个领域可以说人权状况不是没有进步，就是有所倒退。最严重的就是对于言论的这个钳制，以及是对异议人士的这个打压和抓捕，这两个指标可以说在2014年有很大的退步。
是，那我们也知道，习近平实际上在接掌国家主席的职位之前，他曾经就说过，中国的人权没有所谓最好，只有更好。那么你觉得现在中国人权，刚刚你也说了是退步的情况，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中国官方的认可或认知跟外界有很大的不同呢？
我觉得中国政府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人权状况就是在这个退步，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在维持所谓的稳定。啊，这个稳定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能对政权的挑战，任何对政权的挑战啊，这个直接的间接的有意的无意的这种挑战，都会被这个政权看作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而且会采取这个一切措施进行打压。这是他这个观念的问题，并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个指标，不知道这个数字，他实际上对中国的状况是知道的。
是，那么除了官方的认知之外，我们也看到在民间，那么过去也曾经有分析人士说，随着这个物质生活的水平越来越提高，人们对于人权、对于权利的要求跟认知也越来越提高。你觉得这样的情况在中国适用吗？现在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了解到人权的重要性呢？
当然是。如果说中国和25年前，也就是说6.4屠杀以后的情况有什么最大的不同的话，我认为就是人民已经不一样了，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权的重要性。可以说即使是在中国政府严厉的打压言论控制信息的状态之下，在网络上这个人权的议题、自由的议题、民主的议题仍然是占上风，越来越处于这个人民的言语的中心。所以这一点啊是有很大的不一样，而这一点对中共来讲，他感觉到非常大的威胁，所以要不断的采取措施来继续的打压言论、控制信息。
是，那么建立，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中国官方除了在国内的进行打压、进行压制这样的动作之外，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呢，每当人谈到中国人权的时候，中国官方都说不要对我们的人权指手画脚，可是现在好像这个角度开始转换了，中国不仅仅捍卫他们自己的所谓的人权记录，也对外，像今天我们刚刚看到了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特别点名了美国的问题。那么新华社呢也在这两天发稿，我们就简单的来说一下新华社是怎么说呢。他说美国应该先处理自己的人权问题，美国不适合来担当人权议题的楷模和评审。那么对于中国官方现在这样的一种态度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里边有非常严重的虚伪性。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家都知道，中国呢在这套言论中呢，他用了两个标准，就是他用不同的标准去评论其他的国家的这个人权状况。啊，即使是这样，我认为我支持每个国家互相的批评，啊， 我可以这么讲，你认为美国不应该做人权的楷模，是不是中国应该做人权的楷模？可以，但是你要用统一的标准，你不能用中国的标准来去这个代替普世价值，说我们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改善，而美国你不能够做人权的楷模，这个是不可以的。如果你接受了一个大家都国际社会都能接受的一个规范，一个普世的价值，可以，大家可以在人权方面进行竞争，互相批评，互相竞争，我认为这样是好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公民力量组织的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接受我们的专访，感谢您。那么就在国际人权日的这一天，您对于中国人权的发展还有未来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